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当时或可称为经济服务部门的机构里有多种多样的服务，但规模不一定大。即便是在大城镇，即便将负责治安的守卫计入，市政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十分有限。1200年时，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地方以及欧洲北部的一些地方，比如巴黎和伦敦，其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2万或3万这样的城市人口标准。这样的城市由城市理事会管理，理事会往往只有12人，用来称呼理事会成员的词有不少，包括执政官、审议员和参事。在理事会名义成员较多的情况下，握有实权的执行委会规模也很小。一个城镇的机构要是有几名书记员、几个征税官，外加一名常设律师，还能有2达骑马的和一些步行巡逻的城镇治安官，就堪称规模庞大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城镇自治的问题。北意大利的城镇享有近乎绝对的自治权，但这种自治权不时受到德意志皇帝的挑战。因为德意志皇帝认为城镇本来就属于自己，想重新控制城镇资源。在北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城镇仍受世俗诸侯或教会领袖的控制，自治权有限。至少到1200年为止，弗兰德的伯爵们都在政治上控制着那些欣欣向荣、让居高位者与平民一起富裕起来的纺织业城市，无论在法理还是事实上都没有让步。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赋予城镇有限的政治自治权和财政特权，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直小心提防，不愿意让巴黎或伦敦这样的城市获得完全自治权，毕竟那里有重要的府邸或行政机构。然而，传统的历史学家依然会谈及北意大利以外的公社运动。他们认为，在12世纪，暴力冲突在莱茵兰、法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许多城镇时有发生。城镇居民对抗他们认为不法的行为，反抗领主限制商业自由的做法。对于一些贬低他们工作、几乎将他们视作农奴的法律条款，城镇居民也十分不满。法国南部与阿拉贡也有类似的公社运动，只是影响范围没那么大。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让这幅图景充实了起来。有些学者认为，对抗公社内的不法行为和宣誓结盟都是乡村和平运动的副产品或补充形式。他们也提出，不应把氏族领主的行为看得过于简单。领主都不愿意放弃合法的权威，但他们也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变化，自己需要做出创造性的回应。那些让人联想起乡村农奴制度的赋税和义务可以每年一次性付清，也可以用一笔象征服从于领主的年税代替。这样一来，城镇管理和财务安排实际上就由城镇居民掌控了，城镇居民的军事义务也会得到清楚的界定，他们将在何处服役，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能获得怎样的报酬，在和平时期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替代。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的措施都能和平落实，但也会有人们不肯妥协的时候，暴力活动亦随之而来。要知道，意大利之外的一些公社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而公社这种社会结构本身就有触发革命的潜质。在13世纪的几场城市暴动中，批评者是将公社和阴谋集团这两个词等同起来的。不过13世纪末时，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公社社员的含义已经有所改变，从反抗世俗或教会领主统治的城镇居民变成了拥有完全公民权的人。在其他地方，公社运动没能在充满暴力与创造性的阶段取得太大成功，英格兰的公社运动就没有什么声势，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公社运动从未发展起来，因为在这些地方建立的城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许多特权，在财政和行政上都比较自由。一些乡村联合起来模仿城市公社，或与城市公社并行发展， 结为乡村公社。但人们建立乡村公社，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真正的自治，不如说是想在大贵族召开的会议上多争取一点发言权。此外，许多领主建立的新移民点还太弱小，那里的居民无法像科隆等大城市的居民那样向领主提出要求。这样的新居民点有时被称为设防城镇。基督教控制区域内部殖民活动开始之后，在基督教世界核心地区建立起来的小型城镇。在巴塞罗那、伦敦、巴黎、巴勒莫、克拉科夫等正成为或已成为首都的城市中，为王公贵族而非本市利益服务的行政人员越来越多，但旁人是不会看到大批官僚出现的情形的。律师和经过正式学徒训练的公证人，公证人在意大利尤为常见，地位越来越高。法学院重新发现了古罗马时代的判例，在此基础上，人们发展出了意大利式或执政官式的市政府架构。这种架构传播到法国南部地区后，公证人在起草与认证文件方面的作用就更大了。但公证制度普及到欧洲大陆北部还要再过数十年。在大贵族统治机构中，许多律师和行政人员都是神职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人士在行政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但迟至13世纪中期，世俗法庭里一些最重要的法官仍是神职人员。当然，不管教廷是在罗马还是在流亡，几乎所有接受教皇行政机构雇佣的官员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教廷的官僚机构以现代标准看规模很小，但在中世纪已经是相当庞大的了，而且其规模还在迅速扩大，也难怪人们会众口一词地抱怨和教廷打交道时遇到的麻烦，也认定只有通过贿赂才能让信息快速上达。1200年前后，教廷到底有多少事务要处理，学者们也说不好。但教皇必须和十字军国家、所有欧洲天主教王国和主要诸侯国的统治者保持联系，他还得和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及拜占庭皇帝谈判。教皇需要给几百名大主教和主教写信，还要跟几千所修道院和各式各样的机构与个人通信，其中就包括军事修会，以及波罗的海边境地区那些对改信基督教犹疑不定的异教王公。13世纪末，政治局面有所改变，但教廷需要处理的事务应该还是那么多。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当时教廷每年需要发出约50000封书信。如我们所知，在13世纪早期，部分大城市和一些小城市拥有自己的大学。年代太早，我们很难确定当时大学里教师和学生的人数。不过有证据表明，当时大学里的师生数量，特别是学生的数量，增长速度超过了相应城市提供新的廉价宜居房的速度。学生们获得了相当于神职人员的地位，城镇教士和准教士阶层的人口也因此不断膨胀。不过这些年龄不过13岁或稍大一些的年轻人总是吵吵闹闹，给市政府的治安人员添了许多麻烦，引发了无休止的司法争端。13世纪的城镇不管有多大，都会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从事农业生产，这些人的工作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种菜，还包括种植葡萄、开发沼泽地等更宽泛意义上的农业工作。马来区在司法上归巴黎管辖，曾是重要的乡村资源开发区域，参与开发资源的人并不都能获得城市的公民权，因为公民权或者说自由人地位和财富密切相关，往往需要购买，至少一开始是如此。买到公民权后就可以往下传了，穷人无论如何都买不起公民权，因此无法享受城镇生活给较富裕人群带来的许多好处，比如免交特定种类带有歧视意味的税收，以及在市集中自由参与商业活动。家庭佣人从来都不算公民，他们也无法获得城市生活的全部好处，这些人通常来自乡村，为从有产阶级到贵族的重要城市家庭提供服务，也在城市的教会机构里工作。对世俗人群来说，有一屋子仆人是荣耀的象征，主人给仆人提供食宿和一定程度的庇护与支持，比如为要结婚的女仆准备嫁妆，但仆人也可能受到人身伤害或性侵犯。 世俗家庭里的仆人数量很难估算，但有不完整的数据表明，在一个教会机构工作的仆役人数可能超过那里神父、修士和修女数量的总和。要满足精英城市居民的个人需要，光靠佣人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有专门技术的人。富人可以找医生看病，不过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像其他病人一样尝试替代疗法和医病仪式。富裕阶层的女性分娩时会找产婆，中层或底层家庭的女性如果能付得起钱，也能请到产婆。穷得请不起产婆的孕妇则会找女性亲戚在自己分娩时帮忙，当然他们也希望能从神殿、符咒或滋补品中获得帮助。欧洲南部的许多人会请乳母，这在北意大利的城镇中尤其常见。乳母通常住在城郊地区，在那里养孩子，他们将获得一笔报酬。托管孩子的家庭会定期派代表上门访问。13世纪的资料显示，当时意大利北部的人常常雇佣乳母，但在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欧，乳母就很罕见了。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地区差异，人们还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北方人和南方人都爱自己的孩子，似乎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两种原则彼此相争，亲生母亲的母乳给婴儿带来的好处是不是能抵消城市恶劣环境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解答。死亡和出生一样，都需要专门的服务。一些妇女或是出于自愿，或是为了微薄的收入，组成了一个特殊社会团体。这些人会洗净尸体，盖上裹尸布，极少的时候会使用香料防腐，预备下葬。他们或其他妇女还会在葬礼上担任职业哭丧人。哭丧人在拉丁欧洲特别常见，这种做法在后来的一些文献里受到了嘲笑。逝者的家庭成员会向修士或修女支付或捐赠钱财，请他们为逝者祈祷。丧葬费用被出身精英阶层的教会评论家视为不体面的收入，但这笔费用一定会支付。获取服务往往意味着大笔现金支出。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在中世纪的城市社会中都有很不错的地位，当然也有人会滥用权力，比如有的神父就会索取高额葬礼费。在城市中还有一群人，他们是被精英视为社会败类的，这群人包括乞丐、小偷、销赃者、外来短工和妓女。在中世纪，人们对贫穷和疾病怀着同样复杂的心态，很少有人想要生病。不过生病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义人和不义的人都有可能患病。圣经中的约伯是个道德完善的义人，却患上了可怕的疾病。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推出，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和健康状况没有太大关系。另一方面，圣经也提到上帝会用疾病惩罚犯罪的人，用瘟疫惩罚犯罪的民族，比如埃及。举个例子，中世纪时麻风病患者会得到同情，让人联想起基督受难。中世纪的解经家认为，圣经中的拉撒路就是个麻风病患者，他在死后安居天堂，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亚伦的姐姐米利暗得麻风病却是上帝的惩罚，因为米利暗擅自质疑摩西的领导权。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导致麻风病患者受到社会排斥。在13世纪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麻风病患者被隔离在健康人群之外，只能在几千所麻风病院中度过余生。人们对贫穷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修士颂扬贫穷，他们颂扬的往往是富人勇敢抛弃财富的那种自甘贫穷的生活。不过教会人士总体而言也会提到受祝福的穷人，而不会暗示他们贫穷是不是出于自愿。当然当时也有一些穷人是后来所说的那种不值得同情的穷人，辛苦做工竭尽全力才勉强维持生活的穷人值得同情，但还有些穷人并非宗教人员，也不工作，他们每日靠乞讨过活，喝酒麻痹自己，出卖身体，讨来的钱不够时就去偷，这种人就是不值得同情的穷人，是边缘人。在大城镇中，这类人往往也是来自乡村或更偏远地区的新移民。13世纪30年代，身居巴黎的不列颠人因总是制造麻烦而臭名远扬。在巴黎本地人看来， 这些人往往说着可笑的凯尔特语或糟糕的法语。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每个大城市里似乎都有英格兰妓女，至少根据医学理论，妓女并不是好的抚养者。而正是在13世纪早期的这些年里，遭到遗弃的儿童，其中有些无疑是妓女的子女，另一些则是受强暴的女仆生下的孩子，让教皇英诺森三世等教会人士受到了触动。在教会的支持下，意大利建起了育婴院。不得不说，社会本不该如此复杂，德意志居然有仆官这样的人，他们身为农奴，却拥有骑士般的势力与权威。那些军事修会的成员呢？他们到底算骑士还是修士？商人买卖货物，不去亲手劳作，他们做的能算真正的工作吗？更糟糕的是那些放债的，他们中有不少是犹太人。这些人被控剥削穷人，利用诚实做工的人敛财，他们甚至出售时间这种上帝的恩赐，这是万万不可的。基督说过，借给人就不要指望偿还，但不信基督的人往往在基督教王公贵族的纵容下违背上述教诲。对于这些问题，护教者们给出了一些回答。也许基督的吩咐只适用于基督徒之间的借贷行为，但当时的世界的确相当混乱。事情应该简单些才对，按理说基督教世界只需要三个阶层：祈祷之人、战斗之人、亲手做工之人。商人及其贸易活动、市场与其中发出刺耳叫卖声的小贩、在街上四处玩耍、伺机扒窃的孩童、唱着下流小调的卖艺人，这一切在教会保守派人士看来都属于城市生活丑陋的一面，而他们是向往只有三个阶层的理想基督教社会的。保守之人承认此前的12世纪充满了伟大的创造，但城镇发展除外。在他们看来，城镇发展带来了满身罪孽的边缘人群，还有基于不义之财的金钱经济。克莱尔沃的博尔纳谴责那些用金钱交易玷污了自己的基督徒，说他们简直像犹太人一样。然而，对于数百年来发生的复杂变化，辱骂可算不上什么有效的回应。